好，马拉基书的这个简介哈，这个马拉基书作者就是马拉基嘛，对，对，在这里有什么？马拉基书一章一节，耶和华借着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，那很清楚了。对，你看到了嘛，对不对？也就是马拉基写的，马拉基写的，对，神借着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。那马拉基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说我的使者，那叫我神的使者神差派这个人，这个名字就叫马拉基神的使者，字的意思是我的使者然后一章一节就跟你讲，神借着马拉基把话传过去。马拉基书的作者应该就是马拉基。然后他写作的背景呢，大概是怎样怎样的一个时空背景促成马拉基写马拉基书呢？那我们从几节圣经来看对。对，来看，我们来去推想一下。来，我们看到马拉基书一章八节，谁来帮我们读啊？谢谢。
你们将瞎眼的，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，这不为恶吗？将瘸腿的、有病的献上，这不为恶吗？你献给你的省长，他岂喜悦你？岂能看你的情面吗？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
谢谢张姐妹。所以这一节圣经就提到了，就是神透过马拉基在责备当时候以色列百姓，对，因为他们把有瑕疵的祭物献给神，那不应该献，他们这些有瑕疵的不应该是祭物，好不好？要献祭献给神的必须是最好的，挑过的。你不能把那个瞎眼的啊、有病的啊、瘸腿的啊，反正这种牲口，在市场卖不到什么价啊，所以拿来献祭，这个是神看为憎恶的事哈，对啊，你献献你送礼物给东西给，送礼物给你的省长，你都懂得挑好的啊，对啊，结果呢？对，你献给神，却是难道神比是你的省长小，是不是啊？你把神当什么了？所以从这里看到，那为什么马拉基要责备这种现象呢？因为当时我充满了这种现象，他们对神那种敬虔的心已经不在了，对神来说，应付应付就好应付神献祭的东西不需要拿最好的。是不刺好都不要拿烂的、瞎眼的、瘸腿的、有病的拿来献祭，那当然神就很不高兴喽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看马拉基书二章七八两节，谁来帮我们读啊？谢谢。
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，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，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。你们却偏离正道，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。你们废去我与立位所立的约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
好，谢谢戴姐妹。祭司应当怎样？祭司应当他嘴里面当存知识什么？就从祭司的嘴巴里面让人能够晓得律法，对，人也当由祭司口中寻求律法。那祭司应该是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神的使者吧？对，教导圣经，教导这些律法，在献祭的过程要给解释给老百姓听，这个为什么这样做，里面的意义是什么？这律法 至于你们是怎么样的意义，都要透过律师祭司来讲的。结果呢，祭司却偏离正道，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，但不止不交，还交错了，废弃了我与立位所立的约。所以就是这些祭司不像话啊，好啊。那所以，我们这边又可以看到，马拉基责备当时候以色列的祭司，因为他们不照神的律法干，把老百姓带歪了路啊。那尼希米记里面提到这个事情，尼希米记13章第6节到12节，谁来帮我们读啊？谢谢。
那时我不在耶路撒冷，因为巴比伦王亚达薛袭32年。我回到王那里，过了多日，我向王告假。我来到耶路撒冷，就知道以利亚是为多比亚在神殿的院内预备屋子的那件恶事。我甚恼怒，就把多比亚的一切家具从屋里都抛出去，吩咐人接近者、洁净者屋子。逐将圣殿的器皿和数据乳箱又搬进去。我见立位人所当得的份无人供给他们，甚至供职的立位人与歌唱的俱各奔回自己的田地去了。我就指着官长说：“为何离弃神的殿呢？”我便召聚立位人，使他们照旧供职。犹大众人就把五谷、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送入库房。阿门。
他们这尼希米记里面有记载到，当时候这个尼希米当省长，对，他一当了大概12年，然后又回去述职，回去巴比伦述职，回去巴比伦之后呢，隔没几年，他又回到耶路撒冷，继续当他第二任的省长，结果呢，就看到，就离开那么几年的时间。就看到他们祭司啊、立位人他们的生活就没有人供应了，然后就看到圣殿里面给祭司公职住的那些圣屋啊，还有那个摆放圣物的那些圣物当仓库用的，结果被当时候的祭司长挪了几间出来给多比亚住，那多比亚你知道他是外邦人啊。当官的，就因为这层关系，可能还联姻了，是自己的亲家公呢，所以就因为这层关系，就把圣殿里面应该是公职的祭司住的圣物让出来给他住啊，给他来用啊，所以尼希米看到这种现象以后就记录这件事情，然后责备他了。把这些东西都搬出去，因为他是省长，都搬出去，恢复了圣屋应该有的功能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就看到立位人没有人供应他们，然后呢，立位人他平常就是这个圣殿里面，他们日常的运作里面，立位人的工作啊，要负责这些日常运作，没有立位人在做了以后，你可以知道了，那圣殿就没有人维护啊。那事情就没有人做啊，就荒在那里啊。所以尼希米回去一看，这还行啊，就斥责备当时的做官的你们怎么可以离弃神的殿呢？怎么可以不供养立位人呢？怎么可以让那个立位人没得生活，然后自己跑去讨生活呢？所以圣殿就不顾了，就责备过以后又恢复原来的制度那立位人重新回到圣殿里面，好，这件事情你就可以知道，他们祭司并没有尽到他们的职责，教导百姓按照律法而行，所以他这律法是荒废了。那尼希米看到当时的景象是换句话来说，《马拉基书》什么时候写的？ 它没有直接内容里面不像其他的书卷，你看到哦，那个他是几年几年谁当王的时候都有记录下来，他没有，马拉基书没写，那你就不得不推敲了，他什么时候写？你只能从他讲的事上面就追溯回去哦。应该有祭司，有立位人，有先知，所以他应该是圣殿盖好之后写的。那圣殿盖好之后，他里面的责备的事情，马拉基书责备的事，哦，是那个尼希米记里面记录他那些事情，所以由此可知，马拉基他写作的年代呢，应该差不多就是。尼西米回去公职，应该是第二次当省长之后的事情，因为跟尼西米记里面提到这些事就吻合了。他们当初得罪神的事情，然后祭司没有尽到他责任，立位人没有人供养，然后把这些有瑕疵的那牺牲献上当供物。啊，这些所犯的这些罪哈，我们大概可以推敲出马拉基书写作的年代，应该就是尼西米差不多他当省长的那个年代哈。好，到这里有疑问吗？那我们接下来从另外几个案例来说啊，马拉基书3章8到10节，谁来读啊？这个供物跟十一奉献的事情，来3章8节到10节，谁来帮我们读啊？谢谢。
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？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，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？就是你们在当纳的1/10和当献的供物上，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，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：你们要将当纳的1/10全然送入仓库。使我家有粮，从以此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覆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阿门。
阿门，谢谢海源姐妹。对，在马拉基书上又提到一件事情，神在责备以色列人，他们没有十一奉献。在这十一奉献上面，这个被神责备了。神说他们在夺取神的物，我没有啊，我没有抢啊。那马拉基就讲了，你们在当纳的1/10十一奉献了。那对你们这个五旬节当这个出熟的这个果子要献给神了没有？对，新收成的第一批要献给神没有？那整年收到的1/10要献给神没有？就当纳的1/10，当献的供物没有，都没有做，所以神就责备他们。那换句话说，这个教导呢，祭司没有教好，就前面尼希米记提到的祭司没有教好，所以老百姓呢都没有照神的心意去行啊，所以有这一段话出来哈。然后我们看到马拉基书第2章的11节到12节，来谁来帮我们读啊？2章11、12节，谁来读？谢谢。
犹大人行事诡诈，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，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，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。凡行这事的，无论何人，就是献公物给万军之耶和华，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剪除他。
阿门。所以跟外族、外邦人通婚这件事情，而且还不是外邦，那侍奉外邦神的女子通婚，这种事情，哎，在马拉基的时代，神也这样责备他们。 那所以这两件事情，一个是当纳了公物啊，没有献上，然后跟外族女子通婚、拜偶像女子通婚的事情，你就可以看到了。对啊，那时代背景差不多就是在尼西米，他写尼西米书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们面对一样的问题哈。来，尼西米记13章23节到27节，谁来读啊？谢谢。没
那
有。
些日子，我也见犹太人娶了雅实突、亚蛮、摩押的女子为妻，他们的儿女说话一半是雅实突的话，不会说犹大的话，说的是照着各族的方言，我就斥责他们，咒诅他们，打了他们几个人，拔下他们的头发，叫他们指着神起誓。必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人的儿子，也不为自己和儿子娶他们的女儿。我又说，以色列王所罗门不是在这样的事上犯罪吗？在多国中，并没有一王像他，且蒙他神所爱，神立他做以色列全国的主，全国的王。然而，连他也被外邦女子引诱犯罪。如此，我是听吗，老师？
是，
我岂听你们行这大恶，娶外邦女子，干犯我们的神呢？阿门。
阿门。所以尼西米记就提到跟外族人通婚的这件事情啊。那尼西米也责备他们啊，对啊，以色列王所罗门是都神设立的啊，可是他一样在这事犯罪啊，你没有学到这个教训吗？对，所以在责备当时以色列百姓。所以马拉基书里面的很多个内容都跟尼西米记是重叠的，所以他们写作的年代应该是非常相近的时候哈啊，那同样也是第二个圣殿盖好了，然后盖好了之后呢，老百姓的信仰呢也慢慢的走下坡，所以有这些犯罪的事情就被举例出来被责备啊，所以由此看来，马拉基书的写作应该。就是跟尼西米记写作的时代差不多，所以尼西米记等于是历史书，马拉基书等于是先知书啊，神责备他们啊，所以这样匹配的这样可以看到。然后马拉基书写作最后一个重点，不好意思多拖几分钟的时间了。最后一个重点，事实上就是等，要他们等。对啊，神最后的警告讲完了，不讲话了，不再讲话了。对，不再讲话，讲最后一段话之前，告诉他们，你们要等以利亚，等那一个主大而可畏之日，神要审判人的罪的日子，你们等他，等着吧，等着那一天的到来。在到来之前呢，神会先差派以利亚来干嘛？儿女的心要转向父，父的心要转向儿女。那实际上，我们就知道啊，在这个弥赛亚来之前啊，以利亚要先来来干嘛？让人家有悔改的机会啊！所以一个恩典的时期，在主大而可畏要审判人的罪之前，有一个恩典的时期要出现。那恩典时期出现之前呢，以利亚要先来，来了以后，让人有悔改的心。你悔改了，这些责罚就不临到你了吗？那就是。导引到后来，基督来赦免人的罪，你愿意相信罪得赦免，那主大而可畏之日，你就略过去了那主大而可畏之日就落实在耶稣身上，耶稣替你赎罪了，这样子。好，这是后话了，这是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啊。那我们简介就到此为止，下一次呢，就从实质上看。我们下一次再温习一下这个年表，就是被掳归回重建圣殿的年表，然后就开始讲马拉基书的内容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儿，我们来结束祷告祷告之后呢，对。 还有什么疑问来分享都可以再来看哈。铃兰真姐妹方便吗？为我们来结束祷告好吗？谢谢铃兰真姐妹，铃姐妹方便吗？
啊，好的，牧师，方便
谢
的。
谢。
我感谢主，全能的上帝，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你，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聚集，让我们彼此素不谋面、素不相识的成为主内的肢体，在这里互相的连结，在你的话语中被你建造。感谢主，赞美主，也谢谢你借着你仆人的口，把这些你所要教导我们的话语，要教我们遵守的。教导我们，主啊，让我们深知道，主啊，离你来的日子近了，我们要常常的警醒、祷告，感谢主，赞美主，主啊，也让我们做一个蒙神喜悦的神的孩子，感谢主，赞美主，主啊，你祝福上午的时间，这样子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都能得到你的话语的喂养。感谢主，赞美主，主啊，下面也祝福于牧师，主啊，让他有更多属灵的话语，神要从他这条管道所流出来喂养我们的这些属灵的话语，来喂养我们，继续来光照我们，引领我们前面所要行、所要走的道路。感谢主，赞美主，主啊，愿你祝福他，能够身心灵都能够健康，主啊。更能够被你拿起来使用，主啊，成为众人的祝福，也能够祝福众人。感谢主，赞美主，听孩子的祷告，我们这样子同心合意的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，阿
阿
门。
门，谢谢大家。
牧师，你
有。
能不能帮我把那个撒迦利亚书？那个上一课10章到12章那块的笔记给我一下，我没有记下来笔记。你跟他们回答问题，你把那个笔记给我打到屏幕上，我照一下。从10章开始，我上一课在别人家没记下笔记来听。
这里
10章开始，
10章，好了吗？
我没看见屏幕，屏幕上没有。没有出来。
好了吗？
还没有，我这儿网可能慢吧，现在没出来。等一下啊，可以换一页。再换一页，不好意思啊。好，再换一页。可以再换。到第13章那块哈，还换？不好意思，可以再换了。哎。这个不用，就到这儿了吗？那照一下吧，可以再换一页。哦，够了，够了，牧师可以了，谢谢牧师。
不会。还有吗？没有啦。
老师，
有。
我问一个马太福音的问题。
问。
就是我听了一个说法，就是马太福音里面的三个博士嘛，从东方看见那颗星，就到耶路撒冷去。然后他解释的就是说，这三个博士被星引到耶路撒冷，然后他们就不仰望星空，就自己按照自己的骄傲，以为，那个犹太人的王要降在耶路撒冷，就去问，所以。闯下了后面的这个大祸，使2岁以里的婴孩被杀。我这里感觉不对。
不对在哪里呢？你说说看。
好像这三个博士不是自己的骄傲，有人的想法以为犹太人的王应该是要降在耶路撒冷，因为这是耶路撒冷是神的。王的城嘛，还有就是圣殿的地方，但是我也说不出来。
首先呢，博士不是三个。从来没
哦，
有
就
讲三个。第二个呢，2岁的孩子被杀，也不是博士惹的。那个冤有头债有主啊，那个是大希律王在杀的啊，你怎么会把那个责任推到那三博士呢？那其实这不是最重要，最主要的。那是一个预言的应验，拉杰在哭他的孩子预言的应验，因为经文上有写，经上记着说，所以为了经上记着说这个预言应验的缘故，所以有这个大希律王杀2岁以下的孩子，其实那是一个预言应验，就是神在历史当中已经先讲了会有这回事了。所以这里面的所有的角色，都只是神使这个预言应验的过程而已，不要去追究谁谁谁的责任。当然，如果要追究的话，你就要你追究那个大希律王的责任吧，因为你追究责任跟神追究责任有什么差别？当然差很多，那神自己会料理那个大希律王的。那个不需要轮到你基督徒来的这边，这个说长道短，谁对谁错，谁要，那轮不到你啊，对啊。所以这是很典型的哈，你提出来一个例子，很典型的，他解经并没有照文字，他是照人的自己的想法在里面想，用人自己那一把尺在量这个圣经上的人物哈。对，不需要这个样子，不要，神不要我们这样子，神就是圣经里面文字怎么讲，你就怎么讲就好，不要去自己瞎想，自己去推想，自己要去找那个谁的责任这样子。圣经讲这个人的责任就是这个人责任，圣经没讲就不要讲，圣经没有讲说多马很小心。那你不要自己觉得多马就小信，你就自己加上去多马小信，就不要用我们人的眼光去评判圣经任何的事情。那圣经他自己如果要评判，圣经自己会写出来让我们知道，对，不要用人自己的想法去评断圣经的人，我们没有那个资格。
最主要是这个博士去耶路撒冷，这个活城都惊动了这里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明白。
没有啊，不需要你来引导啊。圣
不
经怎
是
么
我，
写，圣经怎么写，你怎么样理解就好，接受圣经讲的就好了。对，很多时候我们不理解，不是不理解，是理解你接受不了。所以你用不理解来讲，事实上是你不接受。对。
这三个不是三个博士，说错了，对不起，就是东方的博士，不要去论断他是他们犯下的这个罪哈，主要是希律王听了容不下犹太人这个主耶稣来，他犯的罪，神也就审判了希律王。 也要应验圣经的话语，最主要就是要应验神的话，拿起哭他的儿子。哦，其他那些是我们自己多余想出来的哈。
我没有，是他，我没
啊，
有。
他就是不是我就听到这里感觉不对，但是我也不知道哪里不对，说不出来。好，我明白了，谢谢老师。
不会。还有吗？有疑问有分享吗？
老师，我想问一下，那个三观刚才没听到，你可不可以重新跟我说一下？
好啊，三光，我也不知道那三光是什么三光，没办法清楚，因为他没有继续讲清楚嘛。不过，我们大概可以稍微理解一下，因为它里面讲到那个，那日没有光嘛。又没有我们很立即知觉的那种所谓的光，所以三光必退所。我们立即最能够很熟悉感知的就是太阳光嘛，然后有月亮的时候有月光嘛，天气好没有月亮的时候没有太阳，那就有星光啊，日月星辰三光。其实这最直频谱指数理解就好了。不需要去猜了，对，三光必退缩，没有日月星辰的光，对。
好，我知道了。好，谢谢老师。
啊，不会。还有吗？有疑问有分享吗？
于牧师好，我想问一个，
请问，
就是耶稣来那个时候，就踏到橄榄山上，就是。成为极大的谷，那个时候是世界末日吗？还是指的？我听你讲的好像是还要在地上，我们都要复活，没信主的也要去，敬拜他，就像，这一块我有点糊涂。
不是糊涂。对啊，因为你跟你平常讲话，人家讲啊，那就混在一起了。平常讲人家讲，你听到人家讲，那不是圣经的，然后你也不知道圣经讲什么。所以你然后世界末日，世界末日，首先是世界末日根本不是圣经的概念，那是那些这个世上不幸的人，他们在害怕，在恐惧所谓的世界末日。因为对啊，圣经没有讲什么世界末日，对。所以你这个跟他们想那些所谓那些观念，你混在一起了，对。那是这
那我的。
是
我的认为就是主再来了，就是世上的这些不信的人，世界末日，就是说，主儿子再来的时候，这一个观点不对吗？不对。
圣经里面有讲。圣经讲的，不要用一个世界末日就把就归纳起来了。对啊，那个不是圣经的讲法，不要用。圣经讲到主耶稣再来，主耶稣再来干嘛？在地上建立千禧年国啊，那是圣经的教法啦。对啊，那个启示录里面有提到千禧年国20章吧？对啊，主耶稣。做王1000年了，基督徒也一起做王1000年了。对，这个是圣经的讲法。你要训练你自己用圣经的讲法，用圣经的讲法去分辨啊，人家讲的物谬在哪里？圣经从来没有跟你讲什么叫世界的末日啊，没有。对，门徒不懂在问世界的末了的征兆是什么？圣经用字是世界末了的征兆，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专门讲征兆，讲给他们听，主再来的征兆，世界末了的征兆。那末了是什么？不是末日，末日是说结束的那一天。那末了呢？你不知道哪一天，这世界会怎么样子终结？对啊。那圣经没讲是哪一天，没有啊，世界结束的那一天没有，那不是啊，所以这概念呢，要 不要用世俗的字，用圣经的字。对，那基督徒就跟着这世界就糊里糊涂跟着讲了，然后跟圣经的概念都混在一起了。对，
不要做这个事。
撒加利亚书里面提到的，指的是主耶稣降临、千禧年国开始这个过程当中，对，基督他的脚会站在橄榄山上。那一刻就是基督降临了，在那一刻，在启示我们知道，就是千禧年国宣告开始了。对，在这个有一个过程，在那个过程当中是怎样呢？列国来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，耶路撒冷情况非常危急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基督降临。好，基督降临打败列国，然后基督降临，当他脚站在橄榄山的时候呢，橄榄山会分成两半。中间裂成大谷，北边的往北边走，南边的往北边，中间的谷地流出来，那个谷地流出来会有水在中间流过去，那水从哪里来？圣殿来，圣殿，换句话说，圣殿那边也会裂两半，那个水往西边流，流到地中海，往东边流，流到东海，东边正东边没有是沙漠，它往约旦河流，然后流到红海。亚拉巴湾那里，对，他就跟你讲了，对，主降临的时候会有这种事情的出现啊，地形地貌会有大的改变，如此而已了。讲到这里就这样而已，
感谢主，就不用，以后就不提这个末日了。圣经上没有讲，我们也不说。
没错，对，这就对了。
那我还有不明白，就是耶稣来了之后，做完1000年，我们就是那时候活着的，还有死去的都复活了。就是这1000当中，那也有一段圣经说的，我要将天地卷起来。那一个，我认为是，要是耶稣再来了1000年结束的时候，那这个地球也好，这个宇宙也好，是不是就都成为神的国了，就不存在了吗？
唉，千禧年国是地上的，千禧年国结束的时候，撒旦会被无底坑里面放出来，他重新迷惑列国。所以迷惑列国，列国会重新造反。在千禧年国最后的时候，魔鬼撒旦被放出来了，他迷惑列国，列国要重新来攻打耶路撒冷了。在那个时候，神再次出手介入了这场征战。那一场征战呢，是怎样呢？天地都要废去，所有有形质的都要销毁。不再有现在这个地了，天地都销毁了。那个时候叫做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。那个时候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，只有神的圣徒，身体改变过的、死里复活过的圣徒，没有这种半吊子、没死里复活过的人了。没了，这两个概念不要搞混了。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，既然是新的天地，就是旧的天地已经销毁了，过去了。千禧年国是在我们现在这个天地里面的。
明白了，感谢师傅。就是，1000年过后，就像那个，就像他们这个魔鬼撒旦就彻底的消灭了，就是都成神的国了，对吧？那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，对吗？
没错，
感谢主。明白明白了这一块。谢谢于牧师，我
不
这
会。
下考明白了。感谢主。
还有吗？有疑问有分享吗？没有啦。